讲给青少年的科幻探险故事，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著《海底两万里》，一起来开启这段不畏艰险的勇敢之旅吧。第十八章，章鱼。几天来，鹦鹉螺号总是一直避开美洲海岸，它显然不愿意出没在墨西哥湾或安第列斯海海面的水波上。然而，既然这一带的海水的平均深度有1800米，那并不是因为这一带的海水浅得淹不到鹦鹉螺号的龙骨而使它却步，而可能是这一带海域布满岛屿，又有汽轮来往，这对尼莫船长来说不适合。4月16日，我们望到了在30海里远处的马提尼克岛和加德鲁岛，有一阵子我还望见了岛上的高峰。加拿大人本来想在墨西湾实施他的逃跑计划，他打算或是逃到一块陆地上，或是爬上两个岛屿之间沿海航行的众多船只中的一艘，但此时他非常沮丧。如果在墨西哥湾，尼德兰能趁尼莫船长不备夺取那只小艇，那逃跑计划是可以实施的。但如今在海洋里，他就想都不用想了。我、加拿大人和公赛伊对这个问题已经谈论了很久。6个月来，我们一直是鹦鹉螺号船上的囚徒，而且我们已经走了17000里。就像尼德兰说的，没有任何理由不结束这一切。于是他向我提出一个我意料不到的请求，那就是明确地向尼莫船长挑明这个问题。船长，他想把我们永远留在他的船上吗？但我不赞成这种做法，依我看，这种做法是不会凑效的。我们不应该对鹦鹉螺号的指挥官抱有任何希望，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然而，这段时间以来，这个人变得更阴沉，更深居简出，更不爱与人交往。他好像是在躲避我们，我很少碰到他。以前，他很乐意向我解释海底的奇观，可现在，他对我的研究撒手不管，再也不到客厅来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因为什么呢？可我并没有什么需要自责的地方啊。那可能是我们在他船上出现使他为难了吧。然而，我却不会希望他是那种想给我们自由的人。于是，我请求尼德兰在行动之前让我好好的想一想，如果这一步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的话，这会引起他的疑心，而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艰难，甚至破坏加拿大人的计划。我补充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为理由提出离开这里，因为既然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南极大浮冰下的艰苦考验，那我们不论是加拿大人、公赛伊还是我，就什么都能挺得住。像现在这种卫生的饮食，这样有益于健康的空气，这般有规律的生活，如此恒定的温度是不会让人生病的。而且对于一个离开了陆地生活而心中无悔的人来说，对于尼莫船长来说，他现在是在自己的家里，来去自由，可以行踪诡秘的，对于其他人来说是的，而对于他自己来说则不是，去他想去的地方。我理解这样的生活，但我们不能与人类隔绝。至于我，不愿意把我如此奇特新颖的研究和我一起埋葬掉。我现在有权利写一部关于真正的海洋的书，而且这本书我更愿意让它早些问世。目前我们还是在老地方，在安第列斯群岛的水波下10米处。透过打开的嵌板，我看到了多少我应该记入我的日记中的有趣海场啊。在植虫动物中，有一些名叫海扁桶的船形腔肠类动物，这是一种肥大的长方形囊袋状动物，闪着螺一样的细致光泽，在风中展现出它的膜， 蓝色的触丝像丝线一般浮在水面上，用眼看是迷人的水母，用手摸却是分泌着腐蚀性汁液的真正的荨麻。在节肢动物中，有一些长 1.5 米，有一条玫瑰色的鼻子和1700个运动器官的环节动物，它们在水中蛇行着，经过时闪着像阳光般的微光。在鱼类动物中，有一些蛇鲜鱼，这是一种长10英尺、重600磅的巨型软骨鱼，它的胸鳍是三角形的，背部中间有点驼，眼睛挤在脸部的前顶端上。它们像一条船骸一样浮在水面上，有时又像一块不透明的窗板一样挡在我们的玻璃窗前。还有一些大自然给它们涂上黑白颜色的美洲剑鱼，一些长16公分、鳍部黄色、颌骨突出、牙齿尖短、覆盖着小鳞片的生长肉丰富的鲸鱼，它们属于白指鲸的一种。此外还出现了成群结队的洋鱼，它们从头部到尾部缠着一条条金带，晃动着闪亮的鳍，真像以前珠宝店奉给迪安娜的精品。罗马的贵族们对其尤为热衷，曾有一句谚语说，捉到了就别吃了。最后是披着翠绿色带纹的金黄色苹果鳍鱼，它们披着丝绸外衣，像维罗尼惠斯笔下的老爷们一样从我们眼前掠过。还有迅速摆动胸鳍匆匆而过的多刺鲷鱼，长15英寸、被自己发出的灵光包围着的灵光鱼，用多肉的大尾巴拍打着海水的鳐鱼，好像在用尖利的胸鳍把水波切开的红色鲑鱼和名副其实的银白色的月亮鱼。它们从海平面上跃出来，宛如一弯射出淡白色月光的月牙。如果不是鹦鹉螺号船只慢慢地潜入深海层中，我还能观察到无数其他新异的鱼类呢。船的纵斜基板把船带到了2000至3500米的深海中，在那里有生命的动物就只有海百合、海星、头项水母、修直的茎上长着一小片萼的可爱的五角海百合、马蹄螺、血红的齿鱼，以及属于大种的沿海软体动物的裂纹鱼。4月20日，我们又浮到150米的中层海水中，当时离我们最近的陆地是刘卡斯群岛，它像一堆石块一样散在海面上，在那里屹立着一些高高的海底悬崖，那是一些由粗糙石块砌成的坐基宽大的高墙，在它们之间有一些我们的灯光照不到底的黑乎乎的坑洞。这些岩石上铺着大海草、大型的昆布和巨大的墨角藻，真是一道道海产植物做成的墙壁，这里称得上是巨人泰坦的世界。我、龚赛伊和尼德一说到这些大型海洋植物，就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大型的海底动物。大型的海底动物显然是以这些大型的海洋植物为食。然而透过几乎是纹丝不动的鹦鹉螺号船上的玻璃窗，在长长的海草叶子上，我只看到了一些腕足类的主要节肢动物，像长爪海蜘蛛、紫海蟹和安第列斯海特有的翼布螺。大约11点时，尼德兰提醒我注意大海藻丛中有着阵阵可怕的骚动。没什么，我说，那是真正的章鱼洞，在这里看到几只这样的怪物我并不引以为奇。什么？龚赛伊说，是枪乌贼，属于头足纲的普通枪乌贼吗？不，我说，是身体巨大的章鱼，但刚才我什么也没看到，尼德可能弄错了。我感到遗憾，龚赛伊接着说，我想面对面地欣赏这类章鱼，我听人家说过那么多次这类章鱼，听说他们能把一条船拖到海底深渊里， 这种动物真被吹剩，
吹得够剩吧？
加拿大人嘲弄地回答说。吹神了，公赛伊不理会他的同伴的嘲笑，赶快纠正读音，把话说完。
但我从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的动物，
尼德兰说。为什么不信？公赛伊回答说。我们就很相信先生说的独角鲸。
我们错了，公赛伊。
可能，但可能还有些人会相信。
有可能，公赛伊。对我来说，我只有亲手抓到这些怪物，我才会相信他们的存在。
那么，公赛伊问我，先生也不相信有大型章鱼吗？
哎，鬼才相信呢，
加拿大人喊道。有很多人相信呢，尼德朋友。
愚人就不会相信，学者就可能会相信。
不好意思，尼德，一些学者和一些愚人都相信。但我跟您说，公赛伊神情无比严肃地说，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见过一艘大船被一只头足类动物的爪子拖到水里去。
您看过吗？
加拿大人问。是的，尼德。
您亲眼看到的？
亲眼看到的。
那请问是在哪里看到的呢？
在圣马洛港，公赛伊冷静地回答说。
在一个港口？
尼德兰嘲讽地说。不，在一座教堂里，公赛伊回答说。
在一座教堂里？
加拿大人喊道。是的，尼德朋友，是一幅描绘章鱼的图画。
好啊，
尼德兰说着放声大笑。
公赛伊先生在跟我开玩笑呢。
事实上他是对的，我说。我听说过这幅图画，虽然它取材于一个传说，但您知道应该怎样看待与博物史有关的传说吧？再说，一说到这种怪物，人们就会突发奇想。人们不仅说这类章鱼能把船只拖走，而且还有一位名叫奥拉乌斯·马纽的人说过，有一种长一海里的头足类动物，说它是动物，不如说它是小岛。人们也说过，尼德罗斯的主教有一天在一块大岩石上设了一个祭坛，他一做完弥撒，这块岩石就移动起来，沉入海里。原来这块岩石是一只章鱼。
说完了吗？
加拿大人问。还没有，我回答。另一个主教彭多比利德伯勒根也同样说过一只章鱼，在它上面还能操练一队骑兵呢。
他们可真会说啊，这些从前的主教们，
尼德兰说。最近古代的博物家也记载过这种怪物，他们的嘴就像一个海湾，身体大得连直布罗陀海峡都过不去。
真神，
加拿大人说。可在所有的记载中有真实的吗？公赛伊问。